继续的啊、那个接着我们星期六的题目继续的讲下去，好不好？主日平安，啊，就是好。那我们在星期六的时候，我们讲到关于这个全时间服事。好，实际上我们后来也没有讲，也讲到说，也不仅仅是全时间服事主的人，还有那些我们讲到两类人哈，那个每个人都是服事主的，我们每一个，但是有的是作为全时间服事主的人。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一种是帮助那些全时间服事主的人，因为在一个教会里面啊，有这个以祈祷和传道为事业的。好，那另外一类人呢，就是那些执事们，哈、啊，是被圣灵充满，也是智慧充足的人，就像斯提凡那样。好，那也是一个服事主的，只是服事的，就是帮助全时间服事主的人。好，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护照，都包括你和我哈，每一个人都是的，只是我们被神呼召的，好，我们这个不一样哈，每个人要做的不一样。那所以但是我们要，我就想说，那今天我们再继续的讲，就是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是被这个全时间呼召的。因为我的确看到有些人，好，这个特别是在网上，好，有一些就是生活不顺利啊，或者是觉得说，哎呀，反正我也没事情做哈，干脆去做读一个神学院，然后再这个去找一个做牧师的职位哈，就去做一个工作。好，那这个是都是故宫哈，呸，因为真正的好，那我们知道怎么样？我给你大致有个提示哈，真正被呼召的人哈，我认为真正全时间会被呼召，就是像做牧师和传道人的人，第一个是应该是被呼召过信心生活的人，像这一点非常重要。啊，现在好多的教会就是到，因为大家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些做会众的、做信徒的不太懂哈，不知道去帮助他们哈，去真正去过信心生活，所以大家都不太考虑这个奉献这个事情哈。好，那所以就很多的教会没有办法，不得已就开始给这个牧师工资，这是以这个开始哈。但是后来慢慢变成了呢，教会呢就是去雇佣牧者哈，就是啊，我聘牧哈，我们大家执事们开个会，好，完了又去做个广告去聘牧，然后呢有人来面试哈，我们就执事们面试他们，然后再决定哈，我们决定雇谁哈。所以渐渐的牧师的职位变成了一个雇工哈，那就是那这个雇工的话，这个那被雇工的话，一个雇工不会真正的去为了小羊的益处，他会觉得说，哦，那我所做的，我就是要讨好这个会众，好，那或者讨好执事，如果因为我做不好的话，执事可以把我给免掉哈。所以当牧师成为一个雇工的时候，他就没有真正的这个按照神的心意来重新那个这个那按照神的心意来这个走这个带着这个教会走神的道路。好，那这个好，那我们现在不是重新等候神啊，我们现在是主日的信息哈，我们叫做我们这个星期天哈，我们是来主日哈。好，那所以你要知道，你要被呼召过的是应该是一个信心的生活，走过信心生活哈。那凡凭眼见过生活的，实际上都是雇工，哪怕这是牧师他的职位哈，去被雇用的，那他也只是一个雇工而已。那被呼召，真正被呼召的是应该是逼着是要过一个信心生活，是要经过一个火炼的经历。好，这是一个火炼的经历，你会遭遇到艰难困苦，被羞辱，被贬损，被轻视，被逼迫。好，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你软弱下来，哈，崩溃了，没有办法过下去了，那么这只能证明你不是被呼召做这个全时间的，只不过是做一个帮手而已。好，那我们做帮手的话，就是做那个，就是我们星期六讲过的，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去有这个 有人呼召做这个叫死人复活，另外的呼召呢是进来抬那个抬人的哈。那个、我们是有这个撒菲拉哈，那个亚撒菲拉和这个亚拿尼亚那个就是被因为七哄圣灵会倒在地上嘛，少年人进来把他抬出去哈。所以那个这个实际上这个那个少年人就是在教会里面好做一个帮手而已，好那就是清理的工作。啊，就是呼召被清理做清理的工作。所以为什么？因为这一点的话，有时候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大概可能到现在可能还是只是在做清理的工作，我自己在想啊。那因为过信心的生活实际上不实在不容易，好不好？那第一个你要准备呢，就是被呼召过新性的生活啊，那就要接受。江牧师他当时要想要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就说：“我就是预备，我以后要为的我的神饿肚子。”当他这么做的时候，神他说没有一天让他饿肚子，啊，就是这样。好，这就是说明他被呼召就是来呼召做这个来过信心生活，来做走神的那个牧养的啊，这个传道以传道祈祷为事的这样的一个全时间服事。好，这是应该你要知道的哈。那你就看知道你是为了一份薪水呢，还是要真正想过信心生活？好，这个是来衡量自己你可不可以过被呼召哈。第二个是你要向神完全的降服。因为当你进入一个全时间呼召的时候，你会被神放到一个环境当中，好，会被试验的一个极处。好，你就看亚伯拉罕不容易哈，亚伯拉罕当时很有钱哦，住得很也很好，吃的也很好，就是很舒适啊，就打比方，就是说在美国的一个中产阶层的富翁啊，就是这样的。好，那突然神就跟他讲说起行啊，那你就把房子也不处理了，要卖了，然后呢带着一个帐篷完了以后到旷野里面去啊，也是那个是以色列的旷野啊，那当时的旷野是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石头和风沙和这个沙啊，但是呢他却愿意说好，把房子处理了，把什么样就带着一家人哈，完了以后就帐篷啊，要出去到哪里他也不知道，就是神告诉他就说，哎，反正我就是呼召你，好，所以他会，这就是一种试炼。还有摩西也是一样的，好，还有雅各和约瑟都是经过火焰般的试验。好，当你要全时间服侍，神会试炼你，因为你没有一个如果你没有一个坚强的生命的话，你基本上做不了这样的事情。好，因为在一个你就马上发现这个一帮人一帮罪人哈，常常的会来咬你哈，未来而且还觉得这个你去服侍他觉得是应该的，你要态度不好，他还会说的你，哎，你怎么一个牧师，哎，你怎么没有爱心呢？好，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事情会叫你里里外外都被破碎，都会破碎，会你会觉得说吃力不讨好啊！我要到公司去工作，我工作一天，我拿一天的钱呐，啊！我现在是工作24小时，每天24小时都在工作。还没有钱，就是还人家还骂你，不是吃力不讨好吗？好，但是呢，他会让这种环境，神会给你环境，让你最终向神降服啊。这个在这个降服中，你会被试验，而且叫你完全依靠神，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完全的带着一帮家人，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啊，这个。告别自己，哎，这个过得豪华的生活哈，完了以后呢，也不知道往哪里走，好，就这样子的，好，就像神会让你遇到，就像那个拉班哈，很一样的那种狡猾的那种没有怜悯心的人哈，让人这些人呢在旁边苦待你，让你苦待你，仍然知道你的目标，知道你要。达到某一个目标，好，因为让你试验中，你会依靠学习，你依靠神， 学习说，哦，对，原来我不管在这种环境当中，我知道神在这件事上呼召我，我只目标向着神就好了。好，不看这个旁边的人。好，那这个就像雅各，他被呼召，他就往这个拉班的路上走，哈，哈，必须以石头当枕头，大半个人的一个美好的开始，那个都没有了。有本来有一个舒适的床和枕头，有好的待遇，有受人的尊敬，他都没有。他完了以后就是拉班就一直是口袋大，他想娶这个想娶的老婆，他竟然没有，娶漂亮的妹妹娶不到，然后给一个丑陋的姐姐给他，所以没有办法让他再继续的干下去，为了娶到这个漂亮的妹妹啊。好，这个因为如果你不是被呼召的，你就发现当你要以石头当枕头，好，当你遇到一群像拉班一样这样的坏蛋啊，骗你的啊，骗你也好啊，这个就是骗你，告诉你，哎呀，你来我们教会，我给你一个好的结果，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啊，给你多少薪水，给你什么样子，到后来你发现你都达不到。你如果到这样的情况下，你仍然说没有关系，这个教会连薪水都不发给我也没有关系，我继续的走下去，因为我知道神呼召我到这里来是牧养这些羊群，我不是被雇用的，我是被我们的阿巴父所雇用，不是被人雇用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对待别人对待你，你会继续的下去。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当你可以这么有这样的力量一直活下去，而且神一直在养你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就是被真正的被呼召的。所以真正的被呼召不是被人聘用的哈，所以你就是想回到这个神的父神的怀中。好，这个到这里来，我就是来投入阿巴父的怀中，在他的怀中去带领，去做传道，做什么？好，这个就是好，所以你的呼召是被要会被这个要被试验，是在旷野中被试验。好，绝对一个任何一个呼召到那个地方不是一帆风顺，好，不是啊，人家都宠着你，都听你的，好，然后你说啊，不管你带我们向哪去，我们都跟着你，是这样吗？以色列人是这样跟着摩西吗？啊，没有的，摩西带来那么多以色列人出来，要喝口渴了给他们个水喝，饿了给他们玛纳吃，然后这个甚至他们想吃肉，好，鹌鹑都从天上掉下来，这样的以色列人还骂他，没有的，只要一点没伺候好就骂声就下来了。好，所以基本上在这个摩西在走旷野这个呼召的路上，实际上是又一群拉班在他旁边的，而且会就是发怨言，然后找他，而且很心眼很狡猾，找他的麻烦。好，就是这样的。好，就是而且在旷野，或者是在就是像约瑟在坑里面，在监牢里面，就是这样子被试验。好，所以你就觉得，甚至那个拉这个约瑟的那个外面华丽的外袍啊，被呼召的那种华丽的五彩衣啊，彩衣哈、啊，好，被把它撕下来。丢到坑里面让狗吃了。好，这样子就是当你遇到这样的环境，被下到监里，好，被这个被人诬陷，好，这个啊，就是当你这样的华丽的外袍被包丢了，被狗吃了，你也一直就不向这个环境屈服，你只是向神屈服，说神，你把我带到哪里去我都去。所以我那几天我也讲到关于这个开门和关门哈啊，那个不是说你背离你的呼召，因为有时候到的确在一个教会你服侍，你发现在那个地方所有的门都给你关上，你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事情，而且呢神在你里面感动说开始起行，好，你这个说好没有关系，我开始起行，然后神你把我带哪里去我就向哪里，我是指的这个，不，那个跟那个不是背离呼召，那个只是说每一个阶段神有不同的带领，我就让他带着去我要去的地方。好，所以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能够经历各样的艰难和试验， 好，还你要而里面一直的那个感动不变，啊，这才证明你是真正被呼召的。好，你的困难能够推到你呢更加的依靠神，更加的这个去靠近神。但是如果这些困难会推着你，好说了，算了算了，不做了。好，我对神完全的失望了，教会怎么是这样对待我呢？完了以后，好，完了以后就离开这个教，离开了，伤伤心心的离开这个教会。好，那这只能说明什么？你是个故宫，而这个不能，这个你是个故宫，不是一个被呼召的，一个真正被呼召的，越是艰难，越是靠近主，说我主啊，我来问你啊，你这个到底我遇到这样的艰难，你一个也要给我智慧和开启，如何经历我的艰难，如何处理我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如何处理这个伤害。但是呢，我绝对不离开你，好，神就一定会教你。好，那所以你要在，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人际关系最难处理。你哪怕你是一个很有名的，你要去，现在要去问一问江牧师的话，他会告诉你他的路到现在还很难，因为他要处理各种关系，他这个他处理，他特别是有国度性的工作，好，他要处理跟外面的关系，他要处理自己跟同工之间的关系，他也要处理他下面会众的关系，不是所有的会众都是捧着他的，你要去问他，他绝对会告诉你，好，到他的他这样的艰难一直不会啊，那但是你所以我为什么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讲的，说你在一个地方你绝对不能因为伤害而离开，啊，伤害而离开的话，那说明你真的是没有这个在全世界的护照。什么叫做伤害离开？比方你到一个地方，你到了哪个教会，你就发现呢，就是有一批人像拉班一样的，就是找你的麻烦，好，然后呢你就很伤心，伤心的时候，我告诉你，伤心的时候绝对不要离开。好，所以这也是我把握我离是否离开一个教会的，也是一个地方。好，如果我在那个地方我被人伤害了，我那个地方我会死心眼，你知道，绝对不离开。好，那我当时在传统教会的时候，好，那的确是因为就是推广内在生活嘛。好，那因为我们那个教会是不认可内在生活的，然后我又是在教会是做文字服饰的哈，那我办一个杂志，好，那我就放了一些内在生活的一些见证文章上去，因为在我们教会也有私下的也偷偷的过内在生活的，好，我把他们的见证搞过来，就搞了一个杂志，搞到我们教会杂志上去了。竟然当时因为我把这个整个排版都搞好了以后，我去把它给牧师去看哈，那个牧师呢，他的牧师呢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既然批准了，然后呢他批准了，他可能不想明目张胆的去怎么样，他批准了，好，那我们就印刷了。好，那印刷完了以后，他后来又跟大家讲，跟那个管事的人哈，跟他就是跟那个牧师走得很近的，说，他说把这个杂志一片都不要发到会众，全部把它扔到垃圾堆里。或者说，竟然花了教会上千块，竟然让扔到垃圾堆里哈。然后呢，就是跟他就说公就是跟他讲说，停止刘凡一切的服饰，好，停止他一切的服饰。然后呢，他以后做文字只能做这个。文字只能打字，做打字的工作哈，不能做真正的去这种做这种比较这个能够做决定性工作的人哈，就是这样。好，我当时就很伤心，好伤心，但是我就知道我绝对不离开，因为我伤心的时候我绝对不离开。好，那我就试着想跟这个牧师和好，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上面的话一定有我的错的地方，比方我在把这件事情我没有事先沟通，而我是直接的把所有的东西就排版做好了，然后让牧师去到最后，就是基本上都到最后的时候才是让牧师过目一下，所以牧师可能认为我没有尊敬他， 好，那这些东西没有沟通，直接做了这样的事情。好，那这个勇敢，我觉得这个是很没有智慧哈，那没有事先沟通哈，啊，才造成教会的这个花了钱去印刷，然后还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了，哈，所以这样没有产生任何的果效。好，那后来我就跟牧师写信，哈，因为我很怕牧师，因为牧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训了一个上午，你知道？好，我就很害怕他，哈。好，那我就写了一封信，就是正好是圣诞节，哈，就写了一封信跟他道歉。即使跟他道歉，他还是不理我。他好，后来他不能原谅我的某些行为，可能是当时我觉得我是的确是不太这个成熟哈，就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他的师母非常心软，他的师母就跟我回信，好，完了以后怎么怎么样，到了后来他的师母，后来我们都一直都有很好的关系。好，我还是在那个教会待住，大概我已经待了大半年吧，待了半年，我在教会里一点服侍都没有。我说没有关系，我就是主日来。坐在那以后，所有的同工看到我就是转身就是走的，哈，为了成了一个什么叫臭蛋呢？成了一个臭，就是被就是像一个羞愧的帕子在脸上哈。好，那我也没有关系，我就觉得对。该对他怎么样我就对他怎么样，我对那些好同工也好，后来我还也跟他们道歉哈，我就说这个事情好，我没有跟你们商量哈，因为的确同工里面也有反对内在生活的，在那个文字同工里面。好，那我都没有跟他们商量，我就觉得说我因为我是主编，我当时就是认为是自己是主编，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我的口气很硬，说我认为我决定了我就这样子做哈，那这样的话也伤害了一些同工。好，那我就开始去跟他们道歉。好，我并不为我把这些见证好放到那个上面，我为这个道歉，而是道歉的是我没有事先沟通好而只做了这样事，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见证是非常棒的。后来我自己把它又用我的，我把它搞发到这个部落格，我后来有没有发布？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部落格。我那个时候呢，我就把这些文章当时写的，把他们收集的那见证文章呢，我就自己打印出来，我发给我们我觉得有需要的人，比方一些小组啊，有知道就这样子的，用我自己的个人的方式去给了一些人哈。那我觉得跟教会没有关系哈。好，那也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在当时在一个伤害的里面离开，因为我当时说我就是按照我自己在我当时的位置上，我还是跟大家传内在生活，但是我就更加有智慧，就是不是在一个教会的那种地方去传，而是呢在底下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有需要，我把内在生活的磁带，那个时候只是录音带，那个时候比较落后啦，那个时候是零几年04年05年，只有那个录音带嘛，还没有网上没有这种东西啊。好，我就把它发给别人听，好，那样自己把它给转录啊，那个时候很麻烦呢，一盘带子转录很麻烦。好，那不像现在哈，好，这样一下子这样。好，那我就把给他们好。到了后来神慢慢这样的，而且我就开始去参加牧主先锋教会的一些小家聚会，开车很远呢，晚上开车半个多小时啊。最刚开始的时候是去的是玉藤和他们那个小家，他们的家离我们家大概45分钟哈，啊，开得好远。到后来呢就看到我发现，诶，张伟的家离我们家稍微近一点，35分钟，好的啊，45分钟到35分钟，好，我就很满足了哈，我就开始到那儿去聚会。好，所以直到后来神好用各种环境好开始来呼召我，就是让我去换一个教会，换到牧主先锋教会。所以我也开车开了很久哈，从我们家到牧主先锋教会，那个时候是半个多小时，那每个星期哈，几乎每天都要开车往教会赶哈，那所以也是后来也就是蛮后了，就是大半年以后嘛，我才觉得教神呼召我到这个教会来啊聚会哈，那也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啊。所以你任何一个地方绝对不要因为你遇到受到伤害而离开那个地，你一定要跟随神。好，因为神会照他的方式把你逼迫到一个角落，不是逼迫啦，试验到一个角落啊。所以有时会借着你的婚姻，借着你的儿女，借着你的同工或其他的环境，什么事都可以发生一个变化哈，都可能会发生。但是所有的事情呢，就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你降服，啊，完全的倚靠神。你这个时候不是按照说，哎呀，这帮人真的很讨厌，好，你看我的先生多讨厌，他又不追求，完了有的先生还不信主，算了，跟他离了算了，不是这样的。好，那你的先生即使不信主，你绝对不要主动提出啊。如果他不要你，如果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他因为你信主，好，或者是你的信仰或者怎么样，他最终他不要你，他坚决要离婚，这个时候你就让他去吧。好，这样子是这样的一个哈。好，那所以你是到一个完全的倚靠神，任何的环境都不会让你下来，而且呢，你会到什么地方？这个因为故宫的话，遇到难处他就会跑掉的。但是你不是故宫，任何环境就是不会跑掉。你会就想说，我要你就只是，就是你就。就是预备扶着犁去犁犁地，对不对？就要准预备好，要沾染一些肮脏的东西，一些污泥和这个都会跟你这个推的那个犁会连在一起，所以你在那个任何的事工全时间的去奉献的时候，你一定会沾染污秽。这是一定的哈，这因为神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火焰般试炼的工作，这是第二哈。第三个呢，你会遇到一些环境会逼你到一个地步，就是不得不祷告。你尤其是一个不爱祷告的人，常常我不是一个爱祷告的人，我常常是被逼。被逼是什么？常常遇到困难，遇到是环境，那么我就是常常在神的面前，我就问神说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好，有时候神就会说，哎，你为什么东西去征战祷告。好，这样好，因为你的呼召，你的祷告不是说，哦，我今天参加哪个祷告会祷告半个小时，好，明天再参加一个祷告会祷告半个小时，不是，你的祷告生活是跟你的生活连在一起，遇到事情，好，你就会自动的来到神的面前去问神。所以我们等候神就是训练你一个成为一个祷告，成为你的生活，等候神成为你的生活，跟神讲话成为你的生活，而不是说啊，我今天来了，什么感觉都没有。等候神什么感觉都没有，算了，我明天不要来了，我根本就没有感觉嘛。你来不是感觉的，这个是一个在静默中的祷告。好，那在这个时候，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你把你每天今天的一些难处，你就直接的跟神说，直接的来跟神祷告。好，因为你若不是，因为没有被呼召的人呢，就是有时候会祷告，今天祷告两分钟，好，会花更多的时间看电视啊，看新闻啊，去参加活动啊，啊，那个多好玩呢，啊，我干嘛去这个苦了吧唧的哈，啊，那所以这个啊，所以当环境来的时候，没有呼召的人，当环境来的时候，哎啊，我很感恩啊，哎呀，我们神对我多好，感恩的见证一堆一堆。好，但是环境不顺的时候，我告诉你，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环境不顺的时候，我遇到那种感恩的时候就是比较少，这个不顺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多的。好，那这个时候的话，你被呼召的人还是在艰难当中，他会找出值得感恩的东西，还是会天天的感恩感谢神。好，所以因为我们要常常，为什么要常常赞美？因为我们要常常在困境中找出可以感恩的事情。当我们越赞美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发现，在这艰难的环境中有更多感恩的事情。好，那而故宫呢，就是在不顺利的环境中就会发怨言。好，就像那个以色列的那一堆人一样，那一堆拉班，那拉班，所以就是他们没有呼召嘛。好，所以所以一个被呼召的人，他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他在当他遇到苦难，甚至话都说不出来的，他就跪下来就跟神说，啊，神啊，求求你，啊，现在狮子已经大开口了，我要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去了，求求你，你来帮助我啊，也不是说求求你，或者是你来帮助我，我真的是要被狮子吃掉吗？好，如果这是你的心意，急或不然，被狮子吃掉就吃掉吧。啊，这个时候当你就是抓住这个，就是说即使被狮子吃掉，我也要就是持守你的呼召走下去，你就发现，嗯， 这个狮子都会跟你成为好朋友，也不会吃你哈，就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一个但以理，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哈，所以神实际上借着环境，他是培养你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包括等候神，包括与主相交，这种是在里面去跟神讲话，而不是外面的那种漂亮的祷告词。好，所以这些事情会被迫，会迫使你去祷告，而且因为你就是觉得我绝对不后退，面对狮子坑我绝对不会退，只有一条路，就是跪下来，安静下来，等候神，跟神祷告。好，所以神给一些激烈的环境，就是催逼你过更深一层的祷告生活，就是把这个等候神与圣灵相交成为你的生活。好，所以那个祷告生活有时有开口的，也有静默的，两个都加在一起的哈。所以你越往前面走，你的根就越往深的扎。好，这个才叫是真正有呼召的。你什么东西都打不垮，你没有东西打得垮的。好，那就是说，而且你的事工，因为我告诉你，你的事工越大，你的问题越多。你知道在这个平均好像教会一般都会发展到某一个人数的时候就会分裂，几乎每个教会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纷争分裂的事情都会发生。好，那如果你是在做这个事工，一看到震荡来了，啊，算了算了，这个人数他不要干了，那我也不要干了。我干嘛呀？你们都这样子，对吧？对不对？我真的我也有这种想法有过哈，那觉得说啊，大家都弃我而去，我一个人守在这儿干嘛？但是里面的呼召大过于外面的环境，我就跟神说好吧，那我既然这样子，这个人也不干了，那个也不干了，那你说我怎么办？哈，那神就会给我开路。发现神就后来就开启我，就说你不要去管那些你走开走去的人，如果这些你只要去管，就说这些走去的人，你要对他们没，你对他们没有亏欠，好，你去跟他们讲话，好，真的是他也是他们愿意自己离开，而且真的不是因为你是拉班哈，去逼迫他们或去苦待他们，去怎么样他们，而使他们就是没实在是过不下去，这样子离开了哈。只要你不是这样的，那大家他是按照自由意志，他想离开，或者他跟你的方向意向不同，哈，他觉得说他没有办法跟你走下去，那你就让他去哈。那这个呢，就说，所以神就。让我里面即使在那样的几个震荡里面，就说让我告诉我，就说即使这个房间里面人都走光，变成过去的个位数，你会怎么做？如果这个仍然是你的护照，你还不还在这待住？后来我就跟说神让我说没有关系，这里变成个位数我还是待，只要有人愿意走内在生活，我还是在这待下去。好，当我这样子固执的下去，这个很固执的下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人是多而不是少，好，是很多爱主的新来的人啊，里面充满了火热，比那些离开的人啊，这个更加的就是这个火热哈，他愿意把命都摆上，好，就这样的，所以你就觉得不用害怕的哈。所以事工越大，问题越多，但这个时候呢，正是你扎根更深的时候，更深的祷告要使你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所以后来我们这个房间的网上的同工跟我们跟着我们一起经历这么多震荡的那些弟兄姐妹，我更加的珍惜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不会风一吹趴倒了，好，就是这样的。他因为他们就会有更深的祷告，更深的。我特别讲一个那个有一个姐妹叫做那个张丽丽哈，那个丽丽和我们两个丽丽都很不错。那个张丽丽哈，她就是她是一个祷告，她有一个祷告的，在我们网上有一个祷告的施工，有个祷告的祭坛。好，她每次遇到的时候呢，她都不发声。好，我都问她什么，她都什么都不声，都不做声哈。她呢就。他就一直在祷告当中，好，当然他会把有时候会告诉我他怎么想，好，但他也不会走，他也不会怎么样，他该干嘛就干嘛，干嘛到现在，所以干嘛他就一直都在一个祷告，所以使我们这个网上的祷告的祭坛一直在这个地方。 他就是有一个祷告的祭坛，他就一直他就是不放弃哈。好，所以我就发现这样的，所以后来我一问他，他什么时候来的？基本上他是最早跟我们在一起的，最早跟我在一起的。我经常和跟他不是太熟，虽然跟他不太熟，所以上次三月份去郑州的时候才认识他哈，才见到他长得什么样，很年轻的一个姊妹。我先以为，我说我先以为你跟我的年纪差不多，实际上他跟我的儿子年龄差不多，那这样的是差一辈的哈。但他讲话的成熟度很熟，因为他的声音也是那种不是那种尖尖的嫩嫩的，声音也是很低沉哈，所以我就以为他的年龄比较大，他很年轻哈。好，那这就是一个人真正有呼召的，他就在一直在一个祷告当中，神是培养你的祷告生活哈。好，你事工越大，好，问题就越多，好，你的根也会扎的也是更深，你的祷告生活跟生活就越来越靠在一起哈。好，所以这个是什么？就是像这个工程师哈，这个要做一个大楼，他大楼他首先要根基要打得深，好，他根基不够深的话，地震一来就倒了。好，所以当我们这个事工越来越发展的时候呢，神就要看看我们这个根基。好，所以他要把根基搭得更深，他要风吹一吹，哎，试一试，哈，这试一试这个事工他的根基有多深？因为风一吹，震荡一来，好，一大堆人走掉了，就说明这个根基不深，或者是某个人不在，因为某一个人不在啊，一堆人不见了，好，他也是试的，就把上面的那个根不深的就吹一下，好，那个人走了，哈，所以。那些留下来了以后，他们的人就留下的人，他们后来都自己来告诉我说，他们发现经过这个事在我们网上的震荡以后，他们的心更加的坚定，而且更加往下扎。所以那些人都有一个特点，留下来这里人都不是因为跟我关系很好的人。好，我后来发现这个特点，他们的目标都在神的身上，跟我个人的关系很一般。嘿，就是这些人很厉害哦。好，那他们就是根基就是越来越往下扎，下扎就会说，哎呀，反正我这个环境我看到啊一头雾水。好，然后呢我就去追逐我的神。好，知道去向哪里。好，所以就往下扎根。好，那往下根基，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诶，我自己也发现，诶，对啊，我们那个原来过去事工发展太快。好，那我们赶快挖底下。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就带大家说，我们回到起初我们的爱心，起初我们这个平台，这个网上，我们是因为爱慕耶稣，跟神建立关系，因为爱内在生活，我们走在一起的。那现在吹风倒了，很多人离开了，我们再回到原来，我们再继续打我们的地基根基，我们就开始敲敲敲打，又打我们的地基，就发现有些人，对，跑出去的人发现不对头，出去了以后不是那么回事儿。好，出去了以后就发现什么都没有了。有的人告诉我说，他出去受不了。他出去了以后发现跟神没有办法建立这样的一个深的关系，然后呢他受不了跑回来。所以后来那个天国大使就告诉我，啊，原来跟的人一起跑出去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跑回来，他们发现出去了不是那回事，就跟着回来的。好，所以因为我当时我也没有去，我们也没有去到外面去，来呀，你们回来呀，怎么样，我给你好处啊，都绝对没有的。我当时就是说，我们就打根基，我知道神在试验我们这个事工，用风吹一吹，震荡一下，地震震一下，看能够我们这个根基，我们能够经历多少级的地震和台风。好，所以那这样的话，当我们啊，我们大家就开始一起往下，就再个挖地基的时候，我们这个事工就更加的稳固，所以神就会把更多的人加给我们。因为你的地基不稳固，来的人进来了就跑了，好，这样好，所以每次神呢会就让我们的网上进入更深与他连接的关系，也就是一个祷告跟生活开始越来越分不开的关系。好，这个就是第三，就是到你让你成为祷告，成为生活，进入每一天的哈，这个就是这个。你要如果做一个事工，如果你做到这一个，你就可以证明你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呼召哈。 那这是第三点。第四个就是你要会被逼到一个最艰难最痛苦的地步，却要我们完全饶恕，所以要给你一个饶恕的心。因为很多人会伤你，拉帮会伤你，好，那边会把你这个会这个诬陷你，让你下到监里的人会伤害你，好，但是呢你却不会因此而有苦毒。好像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约瑟这个人，他基本上看不出我这个人物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好像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我相信他是预表的耶稣。好，你跟随耶稣的人，好，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人哈。他有一个这样的预表哈。那所以我们如果被呼召，我们一个要过圣信心生活，要降服，要祷告，也要饶恕。因为你很多人要这个第四个就是一个在痛苦当中也会完全饶恕，这是第四点哈。那个好，所以你不会后退，你又只有一条路。好，我们就把武器，我们本来就说我想跟这个人打仗哈，我拿了武器我要杀呀，就是叫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好，这个时候你本来都有武器，就像约瑟到后来他坐了宰相的位置，他完全把他的那些害他的弟兄，不把他害下的弟兄赐一个死呢，也可以把他发配到边疆去哈，让他就是流放，就像过去的国王一样的，把他流放到最远的眼不见为净啊，以后就完全不要看到你们这些竟然要置我于死地的人哈。那这种东西正好报复哈。但是呢，真正一个有呼召的人，你是会把武器放在一边，说好，主啊，这个是一个战役，但是呢，我不跟人征战，我跟只是向魔鬼征战。好，对人我却是有一个温柔，一个接纳。人常常是被魔鬼利用了来伤害你，好，但是呢，我不跟这个人计较，我就只跟魔鬼计较。奉耶稣基督名斥责这些魔鬼要离开我去吧，因为你这个打不垮我，但是对人我就是饶恕。好，饶恕是一个意志里面饶恕，你狠狠的心里就是很恨他，但是你一直用嘴巴宣告饶恕，而且在行动上也去做到，行动上不再是见了他啊，眼睛一闭啊，走过去到别的地方去不理这个人，我永远不理他，把谁发配在远，最好是他走到哪去都这样哈。那对待人要有一个温柔，好，即使你去饶恕这个人，这个人也不一定会跟你和好。好，就像我那个时候去向人道歉，当时的同工哈，我当时那个教会的同工，所有的同工，我对他们道歉，他们有的人还说，哼，你这种惺惺作态，谁接受啊？好，就是意思就是说这是假的啦，你这个道歉都是假的，就这样的，大家都说我道歉是假的。好，那我也不做声了，反正假的真的我也那以后就，但是我还是对他们都很好，啊，到现在怎么样？现在我们是朋友，因为他们后来发现我真的那个饶恕是真实的，我对待他们就像对朋友一样。我还是对他们很好，他们不理我就算了，好，反正就是这样。但是后来我就一直对他们好，有时候请他们吃饭啊，还过一段时间跟他们打，就是比方写卡片啊，就是祝圣诞节快乐啊，或者这种东西哦，就是表现好友好，好，就是这样的。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就会让你更加的就是你这才叫做你的生命。好，生命，你看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你看他对人的态度。好，他要如果是这个只跟自己好的人哈，跟他讲讲话，对自己不好的人哈，这个就永远不理他。好，好，所以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当我们刚才这样做到了这几点哈，实际上我们是在为自己装备。所谓的装备，我们刚才说的那四点，这个是装备啊。这个装备，所谓的装备，绝对不是去读一个神学院那么简单。我觉得去读神学院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想增加一点知识。好，那这样的对别人可以去就可以去帮助别人，这是只有是这个目的。 绝对不是说我去读一个学位而以后去找一个牧师的一个位置。好，那这种不是叫全时间护照，这个不是叫做装备。真正的装备是刚才我说的那四个点。第一点，你真的是预备好过信心生活。好，第二点是你完完全全向神降服，绝对在困难试炼当中向神降服。第三点是你祷告成为你的生活。第四点，遇到任何对不起你的人，你都可以饶恕。好，这四点你都可以这样子。好，那你就开始穿上了一个全副的军装。所以很多想全时间服侍的人没有穿上这个军装，没就以为读个神学院就可以当牧师，所以他们后来就很那是一个愚昧啊。你想想看，你到战场去打仗，你没穿军装，也没有拿武器，你觉得你不会死掉吗？那你就是送死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也就是没有神的同在，而且没有被神做过试炼过，你就冲进战场。好，我告诉你，你必定会失败。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教会走不下去，实际上是这个带领的人的问题。好，我真的告诉你，真的是带领人的问题。好，那很多的人到教会，以至于很多会众到了那个教会会备受伤害，因为这个牧者他没有不像这四刚才说的那四样所装备过，他没有这四样的装备，他就不知道如何带人，他就是一个站上了战场没有带兵器的人，所以他自己倒下了，他自己受伤了，他自己一个受伤的人，他就会去伤害别人。好，实际上我告诉你，我过去的那个主任牧师，到后来他就倒下了。他是倒下是什么倒下的？他不仅仅有这个教会哈，这个主任牧师，他还搞了分堂，两个分堂的主任牧师，后来还去开了一个神学院。他的事工做得很大，到后来他倒下了，因什么倒下？倒下，他又没有被试验过，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姊妹啦，不知道是哪个教会，我现在不知道到底那个姊妹是谁，我不太清楚。好，很漂亮的一个姊妹勾引他，好，那然后呢他们就外遇了。那外遇了以后呢，一旦这个外遇被暴露了，那暴露了，那他只好辞去做牧师，做这个神学院院长，他就都辞了。到现在他又还年轻，他大概比我年纪大不了多少，所以他后来他是台湾人嘛，他就回到台湾，他就去做完全做世界上的工作，好像是做这个心理辅导还是怎么样的啊，我不知道是做什么事情。好，他过去的学位很高的，他学位是拿了一个工商管理的一个这个学位哈，学历，他赚钱很容易啦。啊，当然那个一毕业就是七万吧，一毕业就是7万10万的这种工资啊，就是这样。啊，刚毕业就可以拿那么高的工资哈。好，那但是呢，问题就是像这样的牧者，他去受了神学院，而且这个人他思维缜密。当时我为他去整理这个整理讲章哈，他的讲话是滴水不漏。你按照他的讲道能够一字不漏的把它记下来的时候，连修改都不用，他就会他的讲口才就好到这一步，不像我们讲话利利落落了，就像我们那样的。好，但这个并不能，而他能够做神学院的院长，这样子并不等于他有这个全时间护照，就是他没有神的同在而上战场。好，所以他就后来就必定走向失败。好，就会一个小小的小女生哈，就可以把她给搞倒下了哈。所以那这个事工，他那两个教会到现在还没有牧师，就是雇一个牧师哈，聘一个牧师就走了，聘一个又走了，每就是平均每一年换一个牧师，就是这样子。所以神，我觉得神对我的怜悯了，所以在他就是。那个时候我离开之前是这个牧师还是走到最高峰的时候我离开的。好，那这个是后来我看十几年以后我看到的这个事情，算蛮久的事情哈。好，那所以我就告诉你呢， 你这种没有受刚才我的四个那个四项地方的那个装备，好，你就进入战场，你一定会失败。好，那个失败也许是不是一时的，到最终会失败。好，那这个啊，所以我就是你必须啊，是一个我们必须在一站在神的这边，跟神说这个啊。我就是为主来征战，好，为主来这个当主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好，我们就是要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否则我们就会继续的征战下去，跟人打仗，好，而且打到一塌糊涂，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完全的饶恕，当如此行，好，这个就说你就会在这个战役中得胜魔鬼。好，所以其实我看到那个牧师，我并不是心里就说洋洋得意，呵呵，你看你当时那样把我这个骂了一顿，你现在这个下场如何？我真的后来很心痛，因为我知道他的才干，他的才华，他的才华，但是他可能做错的一件事情，他不应该这样子进入一个呼召。他到了当时在我们教会的时候，他是因为他是工商管理人员，好，他是一学工商管理的，他把教会当成公司来管理，所以我们的教会的那个架构是非常完整的，非常完整，是别的教会都比不上的，所以才会后来有分堂啊这样的。那当时哈，好，那后来就发现哎，分堂他也是自己走不下，后来就发现因为这个不是在神的呼召里面，分堂走不下去，分堂十几年以后还没有十几年前分出去的人多，你说那惨不惨？那是十几年了，至少十几年，对啊。所以你就因为那个神没有呼召嘛，你就是按照自己的一个智慧，好，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聪明啊，小聪明去做了，好，你就在意，你就做不下去。好，他当时的我觉得他最大的一点就是排斥内在生活。好，那个他因为大家就没有跟神建立关系啊，那个教会实际上做得蛮不错，活动办得蛮多的。我当时很刚开始去那个教会，我是因为他们教会的活动而留下来的，太丰富了啊！那个一天到晚有吃有喝有玩，那样多好啊！好，这个事工到了最后，这个教会到了现在，但现在又没有牧师了哈、啊。他们每年换一个牧师，都是聘牧嘛，因为他们的制度当时的就完全是执事。这个执事会啊这样子来，所以他们的架构是这个样子，基本上你没有办法，你聘来的牧师那个是雇工，你雇工的话，你当你雇工发现一群拉班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雇工就会走掉，好，是不是？好，所以你就是真的要，所以你要做到一点点，说做到完全的饶恕，就是当仇敌镇定你的十字架，你还在流血的时候，神会对你说，这个时候你饶恕他们，因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是你会说，对啊，对不起啊，神啊，他们还在定，诶，不是说我过节，他现在还在定我啊，那我还在流血哦。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是被呼召的人，你就会从这个十字架上走下来，说他不干了，我才不干呢，他们还拿着钉子还在钉我，因为这边人就是一帮拉班呢、啊，你知道，他还在钉你，你知道，还在说你这不好那不好，还是就是在说你哈。那只有那真正被呼召的人说，钉就钉吧，我饶恕他们啊，神啊，饶恕他们，是耶稣最后说的，就说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这样一个真正呼召的人就会做这样，虽然正在淌血，仍然饶恕他的仇敌，就是这样。好，所以你要像耶稣一样，我们全时间服侍的人就是要学习走耶稣的道路，在其痛苦的时候，被人还在拿着钉子去钉的时候，好，还要好，这个那些伤害你还是会去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这才是一个真正被呼召的人。包括这个呼召的里面包括饶恕，雇工就不会是这样，雇工就会脚一踢说，哼，我要报复，我首先我要吃之不干了，因为是雇工嘛，吃之不干了，然后走之前呢，最好我再把这个地方破坏一下，带走一批人，或者是带走一批人，或者带走你的资源， 好，就是这样，这就是故宫。他会觉得说，哎，我到这里来，你没有善待我，你没有怎么怎么样我，然后我跟你拜拜了，你呢？啊，就是这样，然后把就是用一些手段去报复的手段。好，因为你要知道，你报复的不是我呀，因为这个平台，我一直把这个3927平台当做一个神给的这个平台，我只是在这里做一个管理。只是这样而已，所以你不要认为我一定要成为你的好朋友，好，因为每个人来说，哎，我在这服侍了，你就要对我怎么样？啊，没有的，那谁对我怎么样呢？啊，对不对？因为我们来到这里都是被神吸引来的，呼召来的，所以昨天我还在跟一个姐妹在讲说，我是说我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现在不太雇人做事情。好，大家都是义工，但是如果我看到有谁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偶尔给他一点点，就说帮助啊，这样补贴。但是我不太相信这个，就是拿这个拿钱来养一些全时间童工。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不符合圣经啊，不符合神的呼召的这四点。好，那我觉得说我要找真正全时间呼召的人。好，呼召的人是愿意过一个真的是愿意就是愿意过信心生活的。好，那当然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在时候有时候会帮助一下，是这样的。好，好，那所以在这样子，如果像最后这一点就完全饶恕这一点哈，很多人都没有达到，也包括我。因为我有时候被人伤害呢，我有时候心里还是嘀嘀咕咕的哈。好，但是呢，我们仍然要尊重最后这一点哈。这一点就是遵守这一点，就是《哥林多前书》13:4-7的一个爱的命定。爱的命令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算计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这个才是你被呼召的一个装备，一个爱的装备。如果你没有一个在爱中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告诉你走不下去的。你到哪个地方，你都一定会遇到跟你过不去的人。好，完了以后来伤害你的那些拉班，好，那些这个约瑟的那些哥哥都在你的身边。好，但是你不要把他当敌人一样哈。你要饶恕，即使是你认为他是敌人，你也要饶恕，完完全全的饶恕他。就像约瑟他饶恕他的弟弟这个哥哥们，好，完了这个，然后他去怎么做，用粮食来接济他，把他们都邀到这里来，把全家都搞过来，然后呢好好的待他们。好，是这样的。好，所以你们要，所以耶稣所以就说了，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彼此相爱绝对不是一个哪个地方有一个爱的回家的运动我们才彼此相爱，不是这样的。因为耶稣已经命令了你们要彼此相爱，像爱我一样。如果你爱耶稣，你就一定会爱你周围的人。好，这个是命令。好，这个是命令。好，爱能改变，因为这样的爱，这种从神来的爱会改变我们成耶稣的形象。好，老实说，我还没有这种爱啦。好，我现在还在跟你们一样，还在学习当中。好，这个在你呼召的道路上面，你一定会在学习哈。如果那这个，所以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要向这条道路上慢慢的直奔。好，你现在不行没关系，你再慢慢的，因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在走。后来我昨天还在跟君君开玩笑哈，那君君他现在还在工作嘛，他因为国内的环境不太那个哈， 所以他就在这个网上没有办法有很多的服侍。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没有关系，好，有一天你会退休啊，在世界上退休，对不对？你退休来了，你要不要来做啊？他说好啊，我退休了就不怕了，就这样的。我是说，我们就是这样子向这条路上奔。好，也许你现在没有全世界的护照，也许以后有，你就慢慢的朝我讲的那四点，朝那个方向走。实际上我也朝这个方向走，我自己现在的工作的状态是在这种半退休的状态，我一个星期只工作三天了，一个星期有七天，对不对？我只工作三天，好，所以基本上是半退休哈。好，那所以我就问你，今天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你是否知道这你的护照？而且即使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永恒的婚约，不能退约的，不能退婚的，好，你会不会后退？你会不会后退？好，那而且神是一个极大的赏赐，我们服侍他的人，他会赏赐我们，而且把他自己赏赐我们，而且他绝对会照顾你的生活，就像江妈妈一样，到现在她穿的比谁都漂亮。她每次在上去讲台讲道，我总是觉得她的衣服怎么这么多，而且别人给她的衣服都不是旧衣服，都是新的，而且都是最好的，而且最合她身的衣服。连商店都不用逛了哈，直接的衣服都送上去了哈。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送她一件衣服，她不喜欢，她直接就送给马蒂娜。后来我就看到马蒂娜穿了，我把腰一插，哦，怎么那衣服到你身上去了？她说我说那个我因为我知道江妈妈喜欢紫色的啊，我说我送的是紫色的，你不喜欢紫色，你为什么把紫色的穿？她因为那个马蒂娜比较喜欢穿黑的啊，蓝的啊。我说我知道你不喜欢紫色，你怎么把紫色穿到身上去了？我还蛮不高兴。她说哎呀，你送的那个衣服，她衣服太多了，她就觉得哎，她这样的衣服有好多件，那我的衣服就不多，她就把它转手就给她。好，那然后说我告诉你，神一定会照顾那真正走在呼召上的路上的人。好，这个是一种言无可言喻的荣耀的道路。好，荣耀的道路，神会照顾你，真的是会照顾你。好，这个因为耶稣说我们这些被呼召的是被天父尊重的啊，有极大永恒的福分在等着我们。所以这个有呼召和没有呼召而进入全时间的他这个服侍主，他中间有个极大的差别。那有全时间的，有全时间呼召的人，他不是说不会失败，他也会失败，他啪的掉的是摔了一跤，但他呢，他失败中他会站起来，他会再起来。你发现他爬起来以后，他比以前走得更稳，好，走得更好。但是呢，没有全时间呼召的人，一摔下去来就永远失败，他爬不起来了，他就永远就离开了这个呼召的路，然后到世界上去啊！我就说干脆去赚钱算了，我这么会赚钱的人，好，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被一帮拉班，被一帮这一帮会发怨言的以色列人欺负呢？我干嘛呢？我到世界上去，我告诉你，世界上的钱更好赚。好，到教会里面你要过信心生活，好不容易，有的人也不太懂啊，也没有人给你钱啊，那个好像还过不下去啊。但是过不下去的人，我告诉你，在全你啊信心生活过不下去的人，常常是没有护照。我觉得你没有护照的话，那很多人也就把你给忘了，是这样的。但是你有护照的话，他的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他一定不会饿肚子，因为有一次我记得我有一次哈，那个马天娜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那个去讲话哈，我就到他去讲话，他满桌啊都是那个营养品哈，我就在那看，后来，那他公讲，他说我时间不多了，你他因为老是很忙嘛，你别在那看去看来的，啊，我说所以这个，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东西啊？我说那难怪也难怪我过去送给你们的营养品，你都不知道把它扔哪去了。后来他说是啊，他说这个实在是这个东西太多了啊，这个他吃了不要吃了，就这样子的。好，我才知道神如何的丰富的去对待他们哈， 让我都这个，让我这个都羡慕哈。我说这个真的是，神真的是会，这个是真正有呼召的人，他绝对不会缺少。好，那如果没有呼召的话，你就说那可是怎么没有人送东西给我呢？那你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呼召。有的人没有呼召，可能可是他盼望被呼召，这是你的选择。他因为你这是你的选择，他盼望被呼召，就是当神在以赛亚的书里面，他会问你说：“谁肯为我去呢？”好，那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所以以赛亚是选择来服侍神。当他选择了以后，他的呼召就来了。所以我相信了很多呼召是当你选择服侍神。好，服侍神的话，或者是你刚开始，所以我说你最好是刚开始你是带心服侍。好，带着心服侍，然后呢进入，好，你越来越多的你发现，诶，神给你的服侍的机会越来越多，你就抓住这些机会就去服侍。服侍到一次到了一个你就忠心，好，只要神让你做的你就去忠心的去做，到时候呢神你的呼召就会来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呼召是跟到后面的，就像我刚刚信主，我绝对不觉得我有任何的呼召，只是到后来我觉得哎呀这个内在生活太好了，大宝贝呀、啊、我要把它给一些不知道的人。好，所以我的当时我的里面的感动就是把它给不同不知道的人。我到现在的感动还是这个，哎呀还有好多的人不知道内在生活，我要把它给不知道的人。所以那天我有昨天也跟一个同工讲，他就讲了说，哎呀哪个地方这个教会去邀请他呀，怎么样去讲内在生活，我说你去啊，因为他们那些教会都还没有不知道内在生活，我们这些人要把它传给他呀。好，所以我说，他说，哎，可是好麻烦呢，哎，这个我又是个女生。我说，那你就祷告看看，看看有没有人跟你同行。好，要有人跟你同行。好，那怎么？我说，那他说，那可是费用怎么办呢？我说，那你不用考虑，先祷告，然后呢，我们把钱垫着，你们出去，然后呢，神一定会开路，因为我们一般出去服侍，好，那教会一般也会知道我们的开销嘛，那有时候一般都会奉献一些哈。我说那没有关系，神都会看照顾的，只要你愿意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你抓住任何的被呼召的机会，因为你不抓住这机会，你不走出这一步，你不知道你有这个呼召，好不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你要摆上去，你首先你愿意选择服侍神，好，你的呼召就来了。我们因为我们有选择或者是接受或者是拒绝的自由，神绝对不会说，哎，你今天我呼召你，你我今天呼召你你不干，好，然后呢我明天就打死你哈。好，这个就是有的人告诉我的是在一个害怕里面去呼召，神绝对不呼召这样的人，他绝对不会吓唬你，你不呼召，你不全时间服侍，我就让你们全家倒霉。好，这是仇敌来的谎言。神他是精选又精选，精选那让为什么用那四个，刚才我们的四个原则去训练你，他要精选你，精选一个到最后，好，这个是就是成了打不死的，任何这个环境都打不死他的，打不到他的。他是要选这样的人，这才是真正的装备。好，但是所以他也要选择，你要有自由意志里面去选择来服侍他。他因为当耶稣跟门徒说来跟随我，他没有勉强，并没有勉强他们，好，说并没有拿个绳子框到他的脑袋上面说你是我的奴隶，好，然后把你拉硬拉着跟我走。因为那个像就像那个少年官很有钱，他还跟他讲说你把你的财产都分散了哈，就是给是分给穷人哈，然后呢你要来跟随我。实际上他他喜欢他，看了那个少年官他就喜爱。实际上那个少年官是有呼召的，但是他忧忧愁愁的走了。那耶稣也没有说那算了，我就把你的财产全都收回来，没有这样的。他没有，他只是说哎呀，他只是叹了一口气说那个有钱人有财的人有钱人啊，进天国啊，财主进天国，好，比这个骆驼穿那个针眼都难哈。好，那 哦，不过那个针眼不是我们那个穿针引线的那个针眼哦，他们那个有一个石头缝和一个门哈，就是他们那个叫那个是骆驼可以爬进去的哈。这个因为他们那个往这个做工出去赚钱哈，回来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大门外面那个大门会被关上了。那关上你要回进到城门的时候呢，你要把骆驼上面的所有的财宝都要把它卸下来，骆驼要那样挤着跪着这样子才能够爬进去，人这样子才爬进去。这个那个门叫做针眼门，好，那个这个是一个城门，好，所以不是我们穿针的针眼哈，好，是那个东西，我就是顺便解释一下。好，那所以呢，所以当耶稣说来跟随我，好，那事实上呢，是耶稣在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是让你来吃它喝它，而不是去拿一份薪水。好，到这个地方来，我给你一份薪水。耶稣没有说，耶稣说你我的血是可我是可喝的，我的肉是可吃的。所以门徒一看了，就我们旁边人一看说，这讲什么疯话嘛，你让我没有工资诶，这讲什么话，就许多人就离开了。好，那些离开的人，好，那因为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好，当这个主耶稣问这个十二个门徒是否他们也要离开，门徒就怎么回答，说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跟随神呢。好，所以只有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装备，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几个原则，是那个你要在那个地方你一直能够走下去，那个才是一个真正的装备。好，这个只有那个真正被呼召的人跟随到底，好，就是对神的带领虽说有时候有点困惑，但是还是像使徒一样继续前往，远不会后退。即使耶稣上十字架，那些门徒一下散开了哈，觉得说怎么可以，怎么可能是这样呢？但是后来那些门徒回来没有？都回来了，除了那个犹大以外哈。那犹大，像我觉得犹大他死了也是蛮亏的哈。那他要如果知道，在耶稣里面是有饶恕的，他不用自己去上吊了，他就是到耶稣的面前说啊，饶恕我，那我真的是错了，我把你给卖了，你知道，我就为了那点钱呢，啊，就把你给卖了。他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后来他一定也会跟其他的几个门徒一样，啊，就这样走神的路。好，所以这是他上吊自杀啊，他卖着耶稣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哈，这就是人的选择。好，有这个呼召。啊，他是有主全时间呼召的，他竟然把耶稣给卖了哈，这种呼召也是做得很走得很离奇哈。所以当你明白你所要付出的一切的代价，你仍然选择接受这个呼召的时候，神一定会大大的使用你。好，这才是我们呼召被全时间呼召的一些所要做装备的。这个跟你学神学没有关系的，你没有读神学院，我也没读神学院，我神学院你们都没去选过课，因为我就觉得现在网上的资料很多，好，不需要到哪个地方哈，那去啊。那前一段时间记得在网校哈，那个就是周金海牧师的网校哈，好，那他们的下面的牧师也来问我说你要不要去学哈，好，后来我就发现那个时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照顾得到，后来我说这样子，我说你们有录音吗？他说有啊，我说那我说你们所有的录音我都听。好，所以他们基本上我就常常上网去听听周金海牧师讲内在生活哈，这样讲这个神的果啊，这样子讲的也蛮好的，所以我常常听他们的讲道。好，所以这种并不是说你不去这个深造，现在网上的资料实在太多，我们内在生活网什么资料都有。好，实际上你真正的神学在网上就可以找到，不用去真正的去读一个了。但是你主要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几点，好，你真的是有呼召，你就是要经历困难，也仍然经历火般的试验，仍然走这个呼召的道路。好，神给任何的环境，即使现在逼迫的环境，实际上也是来炼净你。在逼迫的环境当中，你可以在外面很低调，但是你仍然可以从在口你的口中传讲神的话语，传把内在生活传给那些还没有进入的人，把他们拉进来，跟他们一起说，你知道吗？你可以跟神建立关系， 怎么建立，我来教你，我把我的经验告诉你，我怎么走内在生活的道路的经验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好不好？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好不好？所以啊，今天好不好，我们再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安静一下，跟神说，神啊，帮助我，我到底我有没有这个护照？我没有这个护照，我也愿意去帮助有护照的人。如果我在这个口才方面我也没有，好，我管理能力也没有，但是我有一些能力，我会做事情，我愿意作为一个帮助者。你今天愿不愿跟神说，无论如何我也想来服侍你，这就是我当初，我并没有想到花这么多的时间来服侍，但是当你选择走出，刚开始是愿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神，你真正有没有全时间护照，一步一步就会，神会向你显明。好，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开启我们的心，我愿意跟神说，我愿意走一个呼召的道路，哪怕环境逼迫的环境，哪怕被旁边欺负压榨的环境，神，我也认定你，我不再去认为去读神学就可以走这个呼召，神，我愿意跟随你。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呼召的，只是有的呼召你不是全时间，是成为帮助别人的人，有的呼召是以祈祷传道为事的人。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告诉我现在我要走到哪个道路上面，我现在该怎么做？我们每个人都有护照，但是我今天该怎么做？我只是看我今天的路，但是我要朝着这个护照命定的路往前走。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走一趟，绝对不是生儿育女，然后后来到最后走到一场空，不是这个的。神在你身上有美好的计划和命定，你走了吗？你往这条路上走了吗？谢谢圣灵，谢谢你的开启，开启我现在该怎么做？至少我要有爱的护照，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又有恩慈，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主，我相信你，主，我完全的完完全全的相信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好，这段时间你可以在等候神好仰望的当中，你就问神现在要你做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你的呼召是跟随着你现在的奉拿出去的 很多人做刚开始都是哎这个这个半天啊，这个还是就是这个代职侍奉啊，服侍到后来就变成全时间服侍了。每个人基本上应该都是这个道路。那焦牧师过去也是的，他过去他还打两份工呢，做两份工作，到后来他就是在教会里面，他对什么都感兴趣，觉得说我还是在教会里面，我情愿在这里扫地，我也不要到世界上去工作了。好，这个是跟随而来的，好不好？所以你就在神的面前去仰望，说神，你现在让我做什么？好，我就是愿意。你给每个人都有你的特点、才华和恩赐，神都想使用。你有没有推的？哇，就是不用了，不干了，把银两埋到地底下。像我过去刚开始服侍这个网上，刚开始做文字服侍的时候，我当时只是担心我。当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神说我给你的才华和恩赐，把给你的银子你放哪里去了？我说没有啊，我都埋地底下了，我没有拿到用。好，没有拿到使用，就是把银子埋在地底下。后来我当时跟当时好像江牧师马天南要我做一个什么事情，我当时有一点点害怕，不太想做哈，觉得说哎呀这个那样啊，就是想那样。后来我就后来当时跟江牧师就说，我就说，我实际上做这些事，我就是只有一个担心害怕，就是我的银子会不会用掉，我的银两有没有用？他说对呀，对呀，他说那个对呀，他说那个你在文字上有这个银两，你为什么不用呢？后来我就说好吧，那你要不嫌弃，那我就用。好，这个那到时候没做好是你的问题，他说没问题。没问题，你没做好。他说，他那后来说了一句：“你做得好，我也爱你；你没做好，我也爱你。你做也爱你；你不做，我也爱你。”我说：“哦，这样啊，这么简单。”所以就完全下来了。所以你也是这样的，就是把那一份那银子拿出来用一用，就这样。你也许只有你说每天只有多长的时间啊？我每天只能上网，我不赞成你每天你上网24小时，所以我就希望呢。兴起更多的同工，分享不同地方的服事。好，那你只有这么多时间，你就只服事这么一点点。好，不要一堆所有的服事落在一个人身上。我觉得那个还是不好，落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一下垮了以后，那个人一下子病了倒下了，那个整个事工就不转了。好，我觉得那样不好。好，所以你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你到底在我身上，你给了我多少银子？我现在就是不要把银子埋在地底下。当你使用你的银子的时候，拿出来用，你就发现神到后来会怎么样？把你的银两翻倍。你本来用1000两，他把你使你1000变2000，2000变4000，4000变8000，8000变多少？这你就成为富翁了，你就加那种加倍的那种翻倍的上去，你就发现你的才华恩赐怎么这么多这么多啊，我原来都不知道的，就是这样，好不好？祝福各位宝贝，你就去向神仰望，然后呢你就跟你的族长们，或者甚至跟我讲也行，你就说我就喜欢网上的哪项服事。好，你觉得你能不能你能不能帮我哈？那当然，你刚刚信主的，你不要马上就说我要去多当组长哈。刚刚来内在生活小组哈，才一两个月哈，还不知道内在生活是什么，你就要去做组长，我觉得那个还是不合适哈。好，所以你就去仰望，就是哪些刚开始你可以做一些事务性的事情。好，很多事务性新的事情，好，那特别是现在哈，那我看到现在有一些就是像在网上发通知啊，好的上载这个啊，下载这个啊，好像这些东西的话是蛮零碎的哈。你可以说啊，我也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好，我们这个周六我们还有一个文字组哈，那文字组的话啊，那就是常常走坐着坐着就人就越来越少哈啊，那。但是我现在我们实际上文字组哈，那我现在也讲一讲哈，那文字组的话像很简单哈，那个公哥哈，这就是那个雪涛的先生哈，非常的他在这个上面非常的有聪明才智，他把很多人 根本就不会文字的人，训练呢如何整理文字哈，他就是非常会做哈。好，那所以像这些事情，好，你要是想做哈，你都去哈，你都去跟啊，你比方说跟龚哥讲哈，跟雪涛讲说，哎，我也想来加入你们这个文字哈，因为的确有这个像周六哈，像我们的主日的文字，好像好那就有人就很就有人就问我说，哎，大大哪里找到文字？因为有时候我记得好像哪个地方你讲过，但是我又想不起来了。好，那回去看文字的话，诶，我就知道，我又可以把那个又拿出来听。好，所以是对大家有好处的。好，这样，所以每个人，我的意思说，你每个人你都会献上你的一份，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主日，好，你们大家要睡觉了啦，我也要起来，我也要去主日了。好，就是好，记得。但爱是恒久忍耐，好，用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这个叫爱中，你就去服侍，好，神，你就会知道发现，嘿，各样的呼召就会领到你。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